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叫做生活情调。生活情调听起来好像很遥远，然后很抽象，然后跟股市或人生好像也不是很直接的相关的那种重要概念的感觉，但实际上觉得超重要的，然后也是最近的一些体验啊，或是一些感触。就先问大家一句，这一波股市上了20000点，或是在2020年那时候有一些货柜，长荣这些的行情，航海王的行情，当你赚了大钱以后，你有定下来之后的生活目标吗？什么意思？你可能从100万赚到1000万，或是说从500万赚到1000万，或是从20万赚到100-200万都可以。当你的资金变多的时候，你的资产变大的时候，你的生活有因此而稳健的改变吗？还是说钱归钱，生活归生活，它两个是连不起来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以前也有这种经验，当你赚了大钱，可是实际上你很难跟你的生活品质的提升连起来，你顶多赚了大钱，我去买一只表，我去买一个包包，我去出国玩了一趟，我去换一台车，甚至可能就是我去一个很贵的庆功宴，我去找谁谁谁一起去庆祝等等。可是你回到你的生活，你发现你的生活品质可能还是没有提升，或是没有一个规划。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也会跟我的伙伴说，我觉得赚钱这个东西一开始很重要，感觉很难，但是当你摸索出一条赚钱的方式，好像是我之前有一集讲致富公式嘛，就是我已经知道赚钱就是用透过这个方式就好，但当然是说它里面会有一些条件，那而且你也需要长期投资，你没有办法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赚到大钱，那个时间点1年2年1个月2个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一定会赚大钱，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当你已经确定了一条赚钱的方式或是模式以后，你要如何花钱，花的有质感，花的很值得，我觉得这件事情更难。我像上述讲的，买手表、买车子，然后这种东西其实都会归于消费。如果你只是一次性的消费，其实它没有办法带给你比较长期的满足。那我为什么会说生活情调很重要？就是说，因为这一波上20000点，我看到周围蛮多人，因为这一波有重回了过去的资产的高峰，甚至创高峰。但在这过程呢，在跟这些人聊的时候，我没有很刻意跟这些人，但是就是我收集的跟我聊的那些朋友里面状况比较好的，然后去看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生活的期望反而变小了，对于生活的热忱反而变少了。本来想要做很多事情，可能我想要之后要学习什么东西，我想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结果赚到钱以后就觉得好像不一定要去做这些事嘛？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们都会拿钱去衡量做这件事情所带来的结果，例如，我本来想要好好的去像我好了，我举我自己而言，因为我曾经也是有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一个很好，然后你的一些热忱就消失，例如这样。本来觉得我想要去拍一部片，就算一算发现拍片又不一定会赚，而且拍片呢它需要很多的时间，如果还要编剧，还有一年的时间去编剧，搞不好编的又不好，卖的又不好，然后白白做这些东西，就最后还不是亏钱，或是赚的顶多损平，那我干嘛去赚？我光投资就可以怎么样，我干嘛还要去做这些事情，这是我自己。但是我有看到类似的，可能我想要去开一家什么东西，我开一个咖啡厅，开一个连锁的什么，开一个加盟什么，或是我想要去经营什么，就因为赚到钱以后就会觉得是说其实做这些事情好像也不一定比股市还快嘛，那就再说吧，边走边看，或是说你想要去 学一些东西，后来你发现啊，我就请人来就好了啊，他直接帮我做就结束，我干嘛去学？哦，可是其实你原本学这些东西，除了赚钱是一部分，你有可能是因为你很喜欢这些东西，而喜欢他这些东西，就是沉浸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会得到满足。那这个东西就会，我觉得就是一个生活情调。生活情调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看到我周边的人，一些人啊，不要说全部人，一些人就会发现说，他好像股市赚了大钱以后，反而对于生活的一些东西变得比较可有可无，都可以啊，就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用钱去衡量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不值得做，因为他赚不到钱。可是这些事情，如果你不是用钱衡量 ，which 或是你以前根本就不是单纯用钱去衡量，你就会想做。所以这就是会赚到钱，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所以我才会说嘛，当股市上了20000点，你赚了很多很多钱。哦、我们今天讲，如果有一些人上20000点并没有创新高，也不要气馁，因为你在股市长期待着，你总有一天资产一定会越赚越多。但是也可以先预见我今天讲的这集的内容，也就是说，当钱真的赚很多的时候，你的生活情调会不会就变少了 ？No， 就是说我看到一些人就是。我觉得目标性就没了。原本有很多的目标跟很多的理想，但是钱喂饱你以后，你反而就变成你原本自身的一些想法、动力就消失了。我是觉得蛮可惜的。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把这些钱再去放大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纯粹用钱能否赚更多钱来衡量，而是我的人生是否会更有意义、更不可取代、更觉得每一分每一秒很开心。走过去以后回忆也觉得哇，我想那时候做这些事情很有趣，很值得回味。我觉得这会比较重要哦。其实我担心的就是说，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哦。那因为当然上20000点，我觉得在某个程度来讲，资产也是有膨胀一些哦。所以我觉得也是在提防自己，就是说钱不要让我们变得过度的依赖。少了身为人类原本该有的好奇心跟热忱。所谓的好奇心，就是因为你觉得很有趣、很新鲜，你会想去做。你做的时候得到更多满足，但当你用钱套进去的时候，这个好奇心根本赚不了钱，你就消失了。那这样就变成钱已经完全主宰了你的命、你的人生，而且你的人生因为钱而变得无聊。你所有的决策都是会觉得，哦，这个投资案不错，我有钱，我可以跟你参与这个房市投资，我可以跟你一起参与，这个货币或者是衍生性金融商品，各种的，就是你其实钱已经会慢慢变大，你也找到一个固定的获利模式，但你却又为了要赚更多钱而去影响到你自己的话题。你原本喜欢的话题可能不是只有钱，而是我今天看了什么电影，我今天怎么样。可是开始就会越来越多，那你会吸到一样的人哦，你周边的人一听到有赚钱的机会哦，耳朵竖起来，一听到我昨天跟我家人，我跟我老婆跟我小孩怎么样怎么样，去哪里旅游遇到什么人的时候，反而觉得好像也是没什么感觉，有点无聊，这样就很害怕，会变成这种人。那我觉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会，就是当你很习惯，这就是一个人的本性，你就很会习惯这种状态，赚钱的状态有，你就开始不自觉的用这东西去衡量一切。我以前也很无聊，就是我觉得少年股神或是新手运应该每个人都会有啦，也会曾经就会衡量说，我现在的钱，我进了 7 以后，反而我在想的不是我买什么东西，只在想说我现在的钱能不能把这家 7 顶下来，然后变成我的，然后一直用这个钱去换算我这个钱能够值多少的目前所看到的一些东西。例如，别人有这个很多台的宾士，一台宾士，你就想你可以买几台，就是这些是一个让你自己很爽自嗨，可是其实它对于你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帮助，而且你会被这些东西困住。当你亏钱以后，你会想啊靠，我原本能够买10台宾士，我现在只剩下2台，那怎么办？我不能再输下去了。 就是你的思考逻辑所有东西都被钱左右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生，也很可悲的人生。所以我才会说，如果每一个人在一开始你在进入股市的初衷出发点都是为了要赚到钱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那当你正在这个步道当中的时候，你是否要真的也开始要去改变你的生活？例如你原本想要去学英文，然后你开始我可以请家教更有效率让自己的英文变好，然后我想要去开始去学习泡咖啡，开始去学习品酒， OK 啊，你就慢慢去改变，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带给你更多的快乐，而且这些东西基本上也是你花得起。就是说花钱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消费一次性的那一个是体验，它是累积性的。那消费比较可怕的就是你花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才能带给你一样的快乐。我买一个包50000块，本来是20000块变50000块，哇，好开心，每天背。可背久了习惯了，你下一次再买一个50000块的包包以后，你只会觉得我只是平行转移，没有带来更大的惊喜。可能买那天有一点新鲜感，就这样。可是当你要买到10万，你又有出现了重回上市从20000到50000的那个包包的惊喜感。那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无止境的，可是一样的你去出国体验可能是50000块，这次出国也是花了50000块，但是你就会觉得很新鲜很不同，因为你也有不同的体验。所以如果把钱转到体验或是生活的品质的增加，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像这阵子我也想要把一些家电开始去转换例如是说扫地机器人把它换更好的，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洗衣机把它变成是类似是有烘跟洗，你就不用在那边每天大部分时间是晒衣服，然后又要等它干，那可能下雨要收回来，其实来回这种时间也是一种消耗，不管是体力的消耗或是磨损时间都是。就我也想要把一些东西，然后以前就我原本都是手冲，原本就想要意识，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慢慢来看怎么做意识。这些东西其实跟赚钱看起来是毫无相关，纯粹就是一个浪费时间，不如再去多看一些标的，多找一些人脉，多问一些产业的人现在的发展，看起来感觉都是这样，我以前都这么觉得。但实际上当你有了生活情调，它就是某一种放电释放的压力，然后你就会更投注在下一次的努力上面。不可能，应该说在2-3年前，我有一阵子是非常强度的高张力的，一直在看投资的东西投资的报告，然后去看每一天的期货收盘，然后去看了一下一些比较大的成分股，纳斯达克啊台股成分股的变化，试着要改善自己提升自己的投资绩效。但我觉得就是徒劳无功。不能说徒劳无功，但就是说基本上你每天可能花个2-3个小时甚至到4个小时在做投资，其实你就已经顾到你基本的大部位的发展状况。可是额外花个8小时、10小时、12小时无时无刻都在看，其实那个效益就是边际递减的非常严重。假设你一天花1个小时看股票，看你自己的投资，对你的资产帮助可能已经有60分了，2个小时，一天花2个小时变成80分，一天3个小时变90分，可是一天4个小时以上可能都变成90分，大概91、92、93，效益递减。就不是说你花越多时间一直在盯盘，无时无刻在看美股的状况、道琼的状况、台股收盘，看这个中国大陆四点，还有港股四点收盘，再换欧洲收盘，再看美国。一直盯盘其实真的对于绩效并没有提升，反而我觉得是要适度的放电。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还蛮重要的就是说生活别忘了留白这个东西我再分享一个故事就我觉得这个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当时候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因为小朋友开始长大了嘛所以就会看到不同的爸爸妈妈就安排不同的规划。那我想很多的家长都会希望自己的小朋友英文好一点然后也要会写字，也要会算数 然后 burp 么也要会。可是小孩的时间就有限，不可能什么都会。因此呢，就会有人觉得说，小英文就是要从小开始，有给他一个环境，所以他以后才能讲话跟 native speaker 一样，哇，讲得非常的道地，思考都用英文在想，那这样才对。对，我也很认同。可是人的时间一天就只有24小时，小朋友的专注力更难跟大人一样，因为他们就是比较容易受到影响，他们还需要控制自己的心思跟情绪，因为他们还没有那么成熟的一个心智。所以呢，如果你要不断的加强它，其实后面的效果也会递减。好，但总而言之呢，就是恳亲会，应该算恳亲会，或是父那种家长的这种约谈日。那我就问了老师一个问题，我就说，老师，我们现在就是给小朋友，找一个礼拜上1到2堂课哦，这堂课可能也跟学术这种专业无关哦，可能就是一些运动啊或者什么的。不过呢，他的英文相对于其他家长可能都是 ABC 哦，或者说一些国外的哦来讲，英文还是比较弱一点。那英文又很重要，那我到底该不该把他非常高张力的让他在这个阶段开始学很多英文？那因为像如果你补英文的话，你基本上就是每一天可能下午的可能4点到5点，然后可能就1-2个小时，然后小朋友可能6点或7点回来。所以我就说，我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这样。我是希望不要，等他能够有更有效率的，而且他的体力也越来越好，能够长时间的慢慢去学习，以后再让他去学更多的东西。好，然后老师就回我哦，然后说他觉得一个礼拜给小朋友2次的课后课其实就差不多了。他讲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对，就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说其实我们不管是大人或小朋友一样，我们都需要给自己的时间一些是留白的，因为留白你才会有创意，这些创意其实对你的不管是工作或是学习会有更大的帮助。其实我这句话就非常有感，因为我刚刚讲嘛，我在2-3年前的时候有一阵子我觉得非常的高张力，所以呢在 Podcast 或是什么或是不管自己的投资好了，我觉得就想不到新的东西，就会一直做原本的东西，只是把那个张力，有时候你很努力一直做一些东西，可是如果你不懂得选择，其实那个效果还是会差很多。那像我后来就开始强迫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太超了哦。我后来就开始给强迫给自己的一些时间。那 podcast 的内容，我也会发现，哎，有越来越多新的东西可以去尝试，或是可以提及。那其实不只是我，每个人都一样。当你如果在上班的时候，你有多了一些时间去思考你的工作模式，你也许会用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式去解决一些目前困惑已久的问题。那小朋友也是一样，你给他一些留白的时间，他的创意创造力就会出来。好，所以我觉得生活情调说回来，生活情调其实就是某个程度帮助你释放的压力，重新充电，充饱电以后你的思绪更好，以后你有办法在下一次的工作又做得更好。好，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老师讲的这句话，其实我也蛮钦佩那些老师的，因为那些老师他们，其实我就是蛮喜欢蒙特梭利的，然后他就是有一套系统，有一套体制，然后去引导小朋友去自己有兴趣去学习一些东西，而且老师就会给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观念去教导。那我觉得，虽然我在问小朋友，我自己也是受惠良多啦，好，受益良多。好，所以简单来讲呢，就是说，其实我看到生活周围的人，我觉得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是一样，这一波的资产可能就赚的蛮多的，但是呢到底你这些赚的这些钱到底有没有适度的投放在自己身上去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生活情调啦，讲情趣怪怪的，生活情调。我之前就会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啊，每一个人都会定一个目标，我到了多少钱或者到多少岁以后，我可能要用这些钱帮自己买一个东西当做一个纪念，我觉得这个都 OK 但是呢如果它不是一个累积的，就像我刚刚讲它是一个体验的转换，那其实就比较可惜。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当你有这些 有些人这样会常会说啊，就是说其实我工作其实已经很忙碌，我怎么可能还可以挤得出来时间去想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会牺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我也是啊，其实我超想编剧，我一直以来，我就算是现在录音的当下这个时间的生活的时候，我还是很想要去编剧。所以我就算我工作也是很忙碌，但是我就会觉得有朝一日如果我真的有更多的时间，我一定要全心全力去做，而且我就会更珍惜我的时间。甚至前一阵子有很多灵感，有很多想法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小孩9:30哄睡完了，我就起来然后写个剧本，写个2个小时，然后我就觉得很享受。哇，这种时间好开心。就是你工作很忙的时候，其实某一种角度也许你会更珍惜你仅有的时间去做到的这些生活的乐趣，提升你觉得哇今天很开心，有所获得。可是当你全部都陷入于股市之中，或是陷入于金钱的计算衡量之中的时候，其实你很难跳脱出来去找到生活的情趣。哦，我不是情趣啦，生活的乐趣。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哦，然后我觉得我也 期待自己，就是说不管活到多老都保持一个童心，你对于周到的事物都非常充满了好奇。你不会觉得就是说有一件事情，就是小朋友的时候很容易感受到快乐，一个冰淇淋，一个蛋糕，一次的小小的出游，一个小小的游戏一起玩，哇，就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可是呢，人会习惯嘛，当你久了都在做这些事情，那个快乐程度就下降，就是你年纪越大越难被取悦，或是取悦的成本越来越高。你小朋友给他一个新的小包包，哇好开心，新的书包，哇好开心，很开心。你到了年纪大，你给一个普通的书包都不会开心，给到一个爱马仕，欸，可能开心了一下了。就是人的成本，取悦成本是越来越高的，而这个成本就会导致你会不会觉得很快乐很开心，也就是你的生活的乐趣，生活的情调。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所以我希望我能够保持童心，就是我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快乐，因为你能够让你快乐的成本才不会升高，而且你很容易被感受到快乐的时候，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你的生活，不管是工作或是休闲，其实你都能够更投入在当下。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其实就是要分享自己的感触，也勉励大家赚到适当的钱，拨一些投入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周围的人过得更好，改善爸妈的生活环境，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那这些呢，也不要说花大钱，你就是适当的去改善。那这样我们在股市，或者在赚钱才会更有动力，不断让自己的变好，而且你是有感的，而不是这次赚上去，哎，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又亏下来。你会从消费中感受到金钱的力量，然后你就会更珍惜你现在赚到的钱，而不会觉得哎，我再赌一次好了，再赚到更大的我再来干嘛干嘛。哦，所以我觉得这些感触想要分享给大家。好，那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聊着，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